今天站在这里，对我来说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情理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然后仿佛冥冥之中，那位主早有他慈爱而智慧的旨意降临到我身上，无数次将是否相信的选择权交到我手上，从不曾逼迫。然后，其实回首过去3年中，我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转折和改变，其实没有一个是在我的计划之中的。从本科转系到研究生的项目申请，再到现在全职工作，其实当时项目申请的时候，申请了12个学校，然后只有顺手中了现在这个 UConn 这个学校是不一样的专业，然后最后就来到了康州，然后再到现在全职工作，当时也是申请的基本上是公司，然后也是没有一个公司是在南方的，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来到奥兰多，来到会，然后也是反正机缘巧合就来到了这边，所以现在我回头看神父一步步慈父般的带领，深深体会到了他的信实和长阔高深的爱。然后再说说我以前吧，其实我以前还脾气还挺不好的，然后还蛮骄傲偏执的一个人，然后觉得可以凭借信心做好和做成任何事情，然后岂不知圣经的话语早早地告诉了我们，那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然后从去年从北方迁到了南方，然后其实蛮大的变化，然后就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困境和无助，就是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变化，然后我就感觉陌生的环境吧，再加上，好的，再加上当时来南方也不是我很长时间在比较抑郁的情绪之中，然后感觉自己还不会游泳的时候就被抛进了茫茫大海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也非常感谢，然后在我最需要主的时候，有我的同事朋友，然后还有我妈妈传福音给我，然后让我认识到了主，认识到了神，也让我在开心的时候学会感恩，在困难的时候学会祷告，在沉重的时候体会到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后最后我想用史铁生《我的地毯》里面的一句话，当时那时候是上中学吧，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感觉这句话还蛮荒唐的，但是我现在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同时，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我就想说，对还没有信主的兄弟姐妹说，就是与其你去一次又一次的去探索神是否存在，还不如好好感恩神，然后体会他给我们生命的丰盛。好的，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李峰。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真的是特别开心。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第一次听见主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我想起那是6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是要去学校上学，但学校要求学生需要一个打预防针的证明。那个时候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个台湾的女医生，她姓雅，亚洲的那个雅。她见我们是中国人，她就告诉我，她除了给我打学校需要的预防针以外，她想再另外给我们打一些预防针。这些预防针是属于什么？像小儿麻痹啊，防止肌肉萎缩啊。她说这些针是由政府拨下来的，如果这些针如果去买的话，需要好几百块钱。她说，但是她就问我需不需要打这些针，她可以免费给我打。我听完以后，当然心里是十分的高兴，十分的乐意去打这些针。说真的，他是一个特别好心的医生。那个时候我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两天的时候去打工，算是半工半读。有一天这个雅医生正好到我上班的店里吃饭，我一眼就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但他倒没有认出我。 我们经过教堂，他才想起我。在那后来的周末里，他经常跟他的朋友以及带着他的孩子来店里吃饭。有一次他就跟我提起了主耶稣，他告诉我，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的血是罪恶，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我们也是罪人。那时候我对信仰的事情没有一点的意识，也只是听听他说了，但是我没有排斥，我就是认真听他说，但我没有排斥，也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也邀请我有时间可以去教会多认识一些朋友。那个时候我一边上课一边上班，也没有去过教会。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今天他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受洗，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但是这几年来我换了好几部手机，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丢失了，暂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真的特别感谢他在我生命里撒下了第一颗福音种子。在去年夏天有属灵长辈给我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问所有的属灵长辈，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我就会问所有的人，人有没有灵魂，我们的灵魂是什么样的，我都会问所有的属灵长辈这个问题。每一个属灵长辈告诉我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人是有灵魂的。但在那之后的时间里，我去寻找答案，人有没有灵魂，我才了解到人有灵魂。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去认识了主耶稣。我是半年前圣诞节的时候决志信主的，我想寻求他，我想追求真理。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一天坚持看圣经，跟我姐姐做娘娘陪读。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是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刚开始做牙齿，每一天都在坚持祷告，求主为我除去痛苦和疲惫。说真的，第一次做牙齿我是特别担心也特别害怕，因为第一次做嘛，我怕痛。但是主的同在让我在做牙齿的过程里一切平安，事后一点疼痛也没有，医生开的止痛药也没有吃过。第二次就是上个月拔智慧牙的时候，拔智慧牙朋友告诉我，拔智慧牙特别痛，他们都是一个一个拔，而我有很大的信心，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依靠主没有关系。我上个月一次性拔掉了3颗，确实一点都不痛，但是第二天脸肿得跟猪头似的。信主的半年以来改变了很多，以前我总会脾气也是个很暴躁的人，总会跟妈妈争吵，现在不会，因为现在如果是大声跟她说话，我的心里就会有圣灵的斥责，就会心就会难过。我也时常求主抚平自己暴躁的心，现在不会有计较的心理，因为主耶稣爱了我们，同时也教会我们要怎样去包容别人。还有在我迷茫的时候，主会用微小的声音指引我。每一天的祷告都求主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在给客人外送的时候，客人会以最热情的握手方式向我表示感谢。开车的时候，遇到的路人总是会对我微笑，也让我心里有喜乐，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和向往。这应该就是认识主耶稣以后生活中的改变。上个月我的同学从芝加哥上班回来，我去机场接的他，送他到家之后我们便聊天起来。他就突然间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们人会相遇，为什么我们会认识，为什么我们此时此刻会坐在一起吃东西，如果你我没有认识，那么我们又该认识谁，这是不是冥冥之中都安排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告诉我，让我要传福音了。 我就开始问我同学，我说你认识主耶稣吗？他就告诉我他认识，他也知道灵魂，他也知道2016年前主耶稣降世为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告诉我他以前也去教会，只是后来断了，没有再去教会。他说他相信神的存在，他相信耶稣的存在，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上次我有带他来我们的教会，今天他也有来参加我的受洗，但是他刚才已经离开了，他要赶回去上班。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带领。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妈妈她的 driver license 丢失了，在一个礼拜后她才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她每一天都是没有驾照的在开车。然后她要去反正就要去补办，但是那个不让她补办，问她的问题都比较刁难她，不让她补办。后来的一个礼拜过后，那一天晚上他没有补办回来，那一天晚上我就为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就为他的这个驾照事情祷告。然而他在第二天的早上他就找到了他的驾照。我前两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是特别想要把这件事情，就刚刚最后这件事情写进见证里，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写进见证里。就在我开车回到家的时候，我在抽屉里翻到了我妈妈上个月把我跟我姐姐的圣经丢掉的圣经。上个月因为妈妈跟我们有争吵，所以她把我们的圣经丢掉了。但是昨天前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抽屉里面翻到了这个圣经，拿到了这个圣经。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我姐姐找了那么久的圣经都没有找到，我想把找东西这件事情写进见证，然后我又再找到了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主的带领，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我相信主每一天都能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认识耶稣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依靠耶稣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最后我感谢恩主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里做见证，感谢一直以来帮助我的属灵长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属灵长辈的帮助指引，也祝福所有的属灵长辈弟兄姐妹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祝福在场还没有信主或是决志的基督徒，愿你们也能够尽快的认识主耶稣，受洗，让我们一同经历他的大能他的恩典。谢谢。
各位主内平安。其实非常很难想象，就是说对于我也会有一天会站在这里，因为过去如果了解我人其实都知道，过去我是一位非常非常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因为我过去一直想最晚报的专业也是物理专业，因为我物理非常非常好，但是鬼使神差其实我没有学到那个专业，但学的是数学，其实更理科化了。然后同时在我家的话除了我以外都是党员，而且我爸还兼任书记一职所以其实我都比较低调然后我知道基督教其实很久了，应该是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叫做《圣经的故事》，35块钱，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很贵，没有打折。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这样其实也并不懂，但是那个时候从政治课还各方面的教育，其实那时候教会的都是我一些关于就世界本源等等，都是唯物物质决定意识等等一些东西，那时候还是在小学，但他们教我这些。然后所以那时候看其实更多看的是一种神话故事的一个角度，还就是了解西方文化，毕竟基督教和圣经在西方文化应该是占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 然后真正去接触基督教，进入教会，其实是在4年前我研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舅舅是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他在那里受洗接触基督教，然后并开始，应该是我们两个家族，就是我妈妈的家族和我爸爸的家族里面第一个开始信主，也第一个开始传福音的。当然那时候刚传过来的话，我们在聊天其实是嘲笑，因为他自己是党员，而那件事情如果一旦在公司传开的话，他的党籍和工作其实都会没有的。然后也是在那一次他回来那一次以后，我们第一次带了我去了一趟，带去一趟基督教，而也就是在那一次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内心的一种平静。因为从我个人专业，我现在做的是股票交易员，还有就是我还有个人性格，相对而言我性格相对比较毛躁，就是我总是在躁动着，而且我总是在想，总是在想，总是在想。而且在那一次突然可能就是因为真的因为圣灵感动我，就在那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宁静，或者觉得就是有一种在就等家一种世外桃源的一种感觉，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所以到后面我会经常去教会，尤其是在我心情不好或者我遇见什么磨难的时候，我会慢慢去教会。当然到现在我是一直坚持去教会，但是因为过去有大概十几年的教育，因为国内的教育等等一些方面，其实我内心非常刚硬。我太太从认识我开始就一直在希望我能参加，就是说哪怕你不受洗也最起码参加受洗班，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我对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放，但是我也相对比较排斥，因为我总是对很多违背我们所学的物理知识这一块所抵触，就不符合这一块面的规律的，我们总是很抵触。就像我昨天跟我太太在聊，我说到底是有没有真的能把红海分开，就是说过100年我们也做不到这个事情。但是慢慢而言，但是慢慢经历多了，尤其在过去在4年，神给了我很多的打击与磨难，当然也成功过，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试炼。经历了很多，还有随着年岁的增长之后，才慢慢的才开始学习并且想通很多，是真正的慢慢的开始反思过去很多的一些思想和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作为一个一直在学习理科，我们一直在学习探索和验证这个世界，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是有一个知心来去看待，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出一些有意义一些的东西。但实际上每当我们在跟别人谈论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种全知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并没有一种真正的一个敬畏之心。而且我们建立了一个，我们通常不论是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我们对一个世界而言，哪怕在教科书上他们其实都已经建立了一个框架，一个知识体系的框架去解释这个世界。而但这同时也是我们像一个楚门世界一样，我们把自己限制其中，并且忽略了我们建立这个知识体系框架之前的一些很多的假设和很多的假设的理论。而实际上我们只有跳出这个框架，真正的了解你的假设是什么，框架之外到底世界是什么，其实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进一步的去理解并脱离过去思想的桎梏。而对于基督教，其实我认为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去追求真理，追求世界本源的一个路上。神说我既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在追随神的路上，我相信其实也是在追随真理的道路上。同时也非常感谢神让我重新站在正确的路上，同时最后感谢各位帮助过我，从这个特别感谢在这个教会中很多人很多人的帮助的我，并且带领我在属灵路上慢慢前行，终于能让我跨出这一步。我相信这一步会是一个很重要一步，同时这也是我第一个父亲节，因为我太太在下一个月即将给我们家带来第25代孙王之瑞。对，而且也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应该正式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同时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同时特别感谢李红军长老夫妇对我一直的教导和指引，没有他们的指引，其实很多问题我至今依旧很难靠我自己的知识还有自己的探索很难够真正的那种理解，能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很多的恩赐。很多东西我们感受神的恩赐，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同时也非常感谢张继南牧师刚刚对我的施洗，同时也对我一直的教导。同时最后面感谢朝贤还有我的家人一直对我的支持，对我的陪伴，并且一直忍受我的坏脾气。同时非常感谢，谢谢。
兄弟姐妹们平安。 我是大黄，一个非常好记的名字啊，因为听起来像是某种可爱的拖着舌头的动物。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能够通过洗礼和众兄弟姐妹们联合在一起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也很高兴能够分享一下我的见证。首先来说，我妈是基督徒，从我初中开始就持续不断地朝我传福音，偶尔几次我被唠叨得临近崩溃，只能妥协和她去教堂做过几次礼拜。但我对基督教的认识很长时间停留在这是个不错的宗教，信众都很慈眉善目的，大家似乎都挺高兴的。但我完全能够主导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不需要。于是呢，怀揣着这种自负的思想，我一路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地走来。刚来美国也得到教会很多的帮助，我妈也各种远隔重洋换着法子朝我传福音，但我的心呢还是一样的刚硬，渐渐的也就离开了教会的活动。直到去年整整一年，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学业上被老板无情冷酷的逼迫，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做研究，暑假实习最后也因为一些原因糟糕收尾，感觉非常糟，最后连生活上都出了乱子，整整一年人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极，非常糟糕，有时候会整夜失眠，这完全不像平时的我，我的自信完全就被击溃了。然后我终于意识到我真的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活，这时候我妈又果断开始传福音，神眷顾，这次我听进去了，开始参加团契的活动了。刚开始我是怀疑的，我还是需要时间来了解这一切。我记得刚开始白玉弟兄非常饥渴地想帮助我，于是约了王通带上我出去吃烤肉。回来的路上小白就露出了獠牙，和王通一起 challenge 我，质问我愿不愿意现在就追随主。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是说不，这俩混蛋会不会把我直接从车上扔下去。我痛苦扭捏了十几秒，最后还是央求两位大爷再宽限我一点时间。之后呢，我就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参加团契蹭饭吃，周末来敬拜一起吃饭，或者和有些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去下馆子等等，都是吃饭。通过这些活动，我在慢慢地了解主，了解这个信仰，我开始祷告，我开始阅读圣经，我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就一直忙着在找工作，投简历，准备面试，练习算法题， on-site 面试飞来飞去，每次飞回来都还出点事儿，不是闪了腰就是感了冒。面试过程累死人，面试之后焦急等待的时刻更是煎熬，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告诉自己神会安排好我的道路的。记得刚从纽约飞回来，坐 MCU 的大巴去停车场的时候，大巴司机和我聊天，我提到了找工作的煎熬，他就和我说 My friend, keep praying, keep praying, God will hear you。 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相同的信仰让一个陌生人感受到了我的困境，也让我体会到了来自他的真诚鼓励。我最终得到了我心仪的工作机会，经历了这些，我意识到主是爱我的，主是万能的，一切的疑问都已经散去，我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刚硬的愣头青了，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主进驻我的内心。于是在3月27号这天，我找了吴长老决志，决定永远追随主。得知这个消息的朋友们都高兴异常，比如小白，他高兴地把我扑倒在地。还有其他朋友们，还有其他朋友们在我被扑倒之后没有上来扶我起来，而是狠狠地连续不断地用拳头砸我，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了这诚挚的爱。决定追随主以来两个多月，感觉自己变化很大，老板在 push 我的时候，我的心态就平和很多，但没有以前焦虑着急的戾气，因为我坚信主会安排好一切。生活中遇到了糟心的事，我会放松自己的心态，我会祷告提醒自己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预备好的，少了以前那份焦虑，那份戾气，我在学业和生活中顺畅了很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从未过得如此平和过。这就是我的见证，今天我接受洗礼，人生展开了新的篇章，感谢主眷顾我，谢谢大家。